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召聚众弟兄姐妹来到这里敬拜你，我们有一个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深知到你救赎我们，我们是你的儿女。谢谢你召聚众弟兄姐妹成为教会，让这个团体是一个充满爱的团体，让这个团体是充满见证的团体，让这个团体是一个充满你上帝真理荣耀的团体。为教会向你献上感谢，为聚会向你献上感恩，让我们每天有这个生命的活力，可以来一起歌颂侍奉你，来向你感谢。为今天的信息向你献上仰望，愿你在我们的当中做引导感动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前两个礼拜我们谈到信心的一个榜样，在加拉太书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他说亚伯拉罕是一个以信心为本的人，这个以信心为本的人用他一生的时间来跟随侍奉他所相信的上帝。亚伯拉罕一生的年纪将近175岁，在他75岁的时候，上帝主动临到他，选召他，引导他一生的年日跟时间。保罗特别在加拉太书用亚伯拉罕这个人来做一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是信心。因此我们上一次提到，信心不仅仅是你一个信仰的表达，一个决定，它也不仅仅是一个感情的一个感受，它不仅仅应该是这些，它应该有更多的部分。透过亚伯拉罕我们看见的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一个信心，透过信心所产生出来的真信仰的一个行为。所以雅各书那里说，我们要有真信心，就会有那个相称的行为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世界上的人看你是信耶稣的人，他怎么知道你信的是真是假呢？他就从你的生活，从你的言行，从你的价值判断，从你的关怀，从你的各样大大小小的动作，看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上个礼拜我有一次机会在我们教会跟我们的德国的宣教士在一个机会辅导一对这个年轻的夫妻，他们准备结婚。那么因为丈夫是德国人，太太是武汉小姐啊，很有意思这一对，怎么办呢？两个人有这个不和的地方啊，我们就劝。可是这个未婚夫呢，他还不是信耶稣的人，所以我们先确定你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我不是，但是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不信上帝。哎呦，我们吓了一跳，这下子辅导很难了，因为姐妹是信主的，弟兄不信，而且很坚持的反对。他说他从小到大都在教会里面，他熟知教会的事情。他说他听那个台上讲道的人呢，他底下就认识他。他说他台上讲的道正是他平常做不到的事情。他说他认识非常非常多的牧师，他认识非常多的执事啊，可能是同工，上面讲的跟他下面做的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信心为本的人就不是这样的人啊。我没有办法因为多说他们的例子哈，我的意思是说，信心的果效是从你的动作，从你的生活上看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海德堡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中把信心表达出来。上一次我们谈到的亚伯拉罕，他离开，他顺服，他献上，他在各种各样的苦难当中仍然坚持的信靠上帝，他不绝望啊。我们谈到很多这样的以信为本的人，他是我们信心的父亲，我们信心的父亲。 因此我们今天要用第五讲的这个一个讲到的时间呢，我们要谈一谈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跟律法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跟律法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今天的题目叫做生在律法以下的人，生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大家看加拉太书第三章，从第22节开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22节，第三章第22节，这里说：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音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好，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这段经文我们谈过亚伯拉罕，谈到我们不分男女，不分种族，不分文化，不分高低贫贱富贵。这里在律法以下，这里谈到的第23节，他说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在第25节那里说我们在谁的手下？在师父、在老师、在他们的手下。好，第22节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在圣经的眼光里都圈在什么地方？圈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我们都是一群怎么样的人？虽然被神所爱、被神所造，可是很可惜，我们人性的一个弱点，我们的始祖犯罪，其实就是我们的犯罪，表达了一个我们跟神隔绝的那个状况。在圣经的面前，在上帝设立律法这个正义、绝对的良善公义之前，我们都被他圈在罪里了，圈限制住了，我们被他圈在，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律法、圣经、上帝的话语之外是一个公义良善的人。所以律法来到我们的面前，律法颁布下来，对犹太人来讲，摩西的律法让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这一群人就在那个律法之下生活着。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从圣经的眼光来看，我们都是一群在律法之下生活的人。中文说我们生活在红尘当中，红尘中的人，圣经说你是在一个律法之下生活的人。这个律法像一个老师，他天天管你，像我们的父母拿着棍子天天要打你，如果你是顽皮的孩子的话，律法有这个功能。在罗马书第8章第3节那里就告诉我们，那个律法虽然要求我们实行，那个律法虽然要求我们去实践，那个律法虽然想要再把我们从那个律法之下拯救出来，他要帮助我们，他要给我们生命，可是保罗那里说得很清楚，他说因为我们的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这句话讲得很重要，就使我们怎么样，看见自己的不行，我们需要主的帮助。好，所以第三章的后半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限制在那个律法之下，我们人生的困境也在那个律法的捆绑中。这个律法捆绑我们什么？它把我们捆住了。这个捆住就是它一天到晚让你看见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达不到律法要求的人。 所以律法的严厉跟律法的绝对的要求，使我们这一群活在律法之下的人呢，天天的痛苦，天天的生。虽然律法是良善的，律法也是出自上帝的，可是这里律法像一个师父一样，天天盯着你看，他看你这个没有做好，那个没有做好。第四节，第四章我们来看第一节。第四章的第一节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直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第三节，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第四节很重要，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什么以下？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上帝。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的，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感谢上帝，这一段经文好重要，好重要。刚才我们说，我们是一群活在律法之下的人。第三章的第二十二节这里说，第四章一开始又说了，在第四节那个地方，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在时候满足的时候，有一个人生出来了，且生在律法以下。刚才我们说那个律法像师父一样管制我们，第四章第一节又再讲一次，我们这些原来有一个尊贵身份的人，原来是什么人？原来是那个承受产业的人。我们有一笔大的遗产要给我们产业，那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那个产业的主人，我们是那个产业的继承人，我们是那个亚伯拉罕后裔的那个子孙，继承上帝给我们那个产业的主人。可是当律法来的时候，告诉我们律法管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主人的身份好像被什么被掩盖住了，被绑住了，被他关起来了。有一个老师管我，他是我爸爸的，他是服侍我父亲的人，他是我家里的管家，可是呢他在家里竟然可以管我这个少爷。弟兄姐妹，你们就是那个公主少爷，那个王子，你们的身份在律法的面前是什么？按照加拉太书的精神，是一个被他管的像一个奴仆的人。但是你却有一个身份，是什么身份？是上帝儿女的身份。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内在一个灵命上的一个冲突，或者是说你是一个生活上信仰上的冲突。你一方面是上帝的儿女，这里说你是那个承受全业的主人，一方面说那个律法在管制你，他要教导你，他要训练你，锻炼你的时候，你实际上像一个什么？像一个仆人一样，律法好像是你的主人，你是他的仆人。啊，这里有一个非常很这个细的一个辩证的关系告诉我们，我们既是这个身份又是那个身份。所以啊，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敏感，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爱上帝，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愿意侍奉上帝想要跟随上帝的人，你就在这个生命的光景中间常常有很多的争斗跟挣扎，你一天到晚感觉有一个律在里面，这个要教导你，要鞭策你，你也愿意为了那个鞭策不断的上进，可是你发现你没有办法，那个律法的师父就一天到晚的告诉你，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这个还不行，你那个还要加油， 比那个还要成长，比那个还要成熟。那么那个做主人的父亲看到他儿子的痛苦没有？他看到了，他知道这个律法的严厉厉害吗？他知道，因为这个律法就是从他来的。难道他不救这个在那个师父底下管着活着很辛苦的孩子吗？他当然管他，只是怎么样，在第二节这个地方，直到他预定的时候来到，所以是有时间的。那个时间一来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给他这个儿子有一条出路。律法有没有废掉？律法没有废掉，那个律法还是要完成，那个老师的功课还是要做完啊，那个老师的功课还是要做完。可是现在谁来做呢？第三节这里，第四节，我们先看第四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赎出来。这是第四章最重要的两节经文。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预定，上帝预定那个时候，让我们这些在律法被管辖的人，这个达不到那个律法要求的人，有一条出路，有一个比我们做得更好，做得完美，做得无瑕的那位主来了。上帝派了另外一个兄弟帮助你，我这个弟弟做得不好，派哥哥来，这个哥哥做得完全达到那个律法的要求。这里说他就在时候满足的时候生在那个律法以下。弟兄姐妹，你想想啊，这个律法以下是何等重要的一个说明。如果这个人，如果这个差来的人他是在律法之外的话，他跟你我就没有关系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差来的儿子是基督，是耶稣。如果耶稣在律法之外的话，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事情。如果他在律法之外，他跟你我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律法是管不到他的，你懂我意思吗？耶稣就是因为跟你跟我一样活在那个律法之下，所以律法对他来讲跟对你跟我是一样的要求。他要求你的，他就要求耶稣，他要求你做到一百，他也要求耶稣做到一百。所以耶稣如果在律法之外的话，他就是一个站在高山上面看着我们这群受苦的人在那个山谷底下跟这些罪、跟这个世界、跟律法在打仗的人。生在律法以下，也就是他所受的痛苦跟你跟我是一样的，他所受的试探、他所受的试炼、他所受的考验跟你跟我是一样的。所以这一个时候满足被神拆下来活在这个世界跟你我一样生活的这位人子耶稣，他来有两个重要的工作，其实是一个工作，我分两个部分来讲。第一，他是代替我们接受那个律法的刑罚；第二，他是代表我们行完上帝那个完全的律法。我再说一次，他是代替代赎我们接受上帝对律法对人那个绝对公义要求的那个正义，因为我们达不到，所以他就代替了我们受了那个处罚。因为公义绝对的良善圣洁要求我们达到那个律法的要求，基督在律法之下就受这个律法的辖制跟受律法的处罚。你可以说他代替了我们接受的这个处罚，他也代表我们主动的顺服神，怎么样完成那个律法的要求，代表我们，他是你跟我的代表人，他也是你跟我的代替人。那么你跟我在哪里呢？我们在哪里？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个人也代替你也代表你， 那你是什么样的地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你的回应是什么？你的表现是什么？保罗这里说，你只有一个动作，就是什么？就是信。信谁？信上帝所差来的那个活在律法之下的那一位主，这一位人子，他的儿子能够帮助你达成律法那个完美跟绝对的要求。弟兄姐妹，这一个事情就是福音，这一件事情对你来讲就是很重要的。你人生中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知道，我虽然活在这个痛苦的律法之下，痛苦这个律法虽然要我好，可是我好不来，我怎样都好不来。我需要的是谁？我需要的是耶稣。你如果这个人生中啊，你知道这个道理啊，那你真是有福气。你一方面知道那个律法虽然成天的管教你，成天的要求你，但是你知道你现在有一种能力了，那个耶稣已经达到了，他跟你跟我一样，在希伯来书那里也说，他跟你，他跟弟兄怎么样，凡事相同，只是他没有犯罪。一个完全的人活在律法之下，跟你一样有所有的痛苦，你所有的痛苦，情感的痛苦，家庭的各方面的痛苦，他都知道。你的饥饿，你的眼泪，你的愤怒，你的高兴，他完全跟你一样。他如果吃到这个最近这个北德的 Hamburg 这个地方的这个大肠，他也会拉肚子。以他的肉身来讲，他也会死。你不要想耶稣是一个大的神仙呢、啊，像济公一样的厉害啊，这个孙悟空啊，他跟我们不一样，所以耶稣很厉害，所以他可以做到。不，弟兄姐妹，耶稣是神，耶稣也是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人，跟你跟我是一样的。所以他活在律法之下，这句话是何其的重要。弟兄姐妹，他不在那个律法之外，所以他如果犯错，他如果有奸淫的思想，他如果偷窃，他如果乱七八糟，那个律法是立刻罚他的。但是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红尘当中，他充分知道他顺服他的天父那个时候满足的所送给我们的这个永生神的儿子，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律法中间出来。我给各位做一个有趣的例子啊，是我个人的例子，是有关律法跟上帝的律跟耶稣的关系。我今年5月10号就在你们聚会完了以后，5月10号啊，星期天聚完会，从这里，我5月10号呢就在法兰克福一个这个矫正中心，我住院住了10天，这10天我做什么呢？因为我这个常年瘫痪的关系哈，因为我这个瘸腿的关系，所以我这20年走路就越走越差，越走越差，所以我现在走路呢，我这个右边很疼啊，因为我右脚瘸得很厉害。我虽然是两脚瘸，但是右腿更厉害。那10天之后的检查结果呢，我就是需要怎么样，在我的右脚上面做一个 orthese 的文章，就是做一个支架啊，这个支架把我的脚撑起来。我今天没有带来啊，因为很紧不舒服，今天就偷懒没有带来。其实我应该穿来的哈，所以没有遵守律法哈。你看啊，待会我会告诉你这个有趣的事情。这个呢，这个架子呢，要怎么样帮助我的这个脚呢撑住之外，它要让我这个脚，我因为脚是瘸的，所以是往下一直掉啊，提不起来啊。它除了撑住以外呢，它要帮助我矫正我的姿势，可以好好走路，所以我就以后就不疼了。所以我那天在试，在做，我等了一个月哈，这个脚架终于来了。我上个礼拜去试的时候，当我穿进那个支架的时候，这个师傅说：“裴月，走走看。”我穿起来，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穿起来，因为我从来没有穿过，穿上去。我要走出第一步的时候，我差一点摔下去，我完全没有办法走路。 这个架子要帮助我走路的，可是当我穿上那个架子的时候，我完全不能走路。为什么？因为我这20年瘸腿的关系，所以呢，我已经学习了一套属于我这个残疾人走路的方法，所以我已经习惯怎么样？我已经习惯瘸了，所以你们要学我是很难的，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你们是正常的，所以你们要学我那样走，除非你是一个非常好的 Schauspieler， 否则你是学不来的，啊，就是学一个瘸腿的人走路啊。那么换过来，我要学各位走路是一点机会没有，因为我整个肌肉的萎缩跟我的骨骼的问题，神经中枢神经出问题了啊，所以我需要一个架子撑住它，使我怎么样？使我可以正常的走路，像一个正常人啊，打一个括号，像一个正常人。当我穿上那个支架，只有半只脚的支架，我要走出第一步的时候，我差点摔在那个师傅的前面，因为我完全忘记什么是正常的日子。我已经习惯了20年这样瘸腿的走路，我突然灵机一动，哎呀，这个支架就像什么？这个支架就是律法。这个支架为什么是律法？因为这个支架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这个支架架在你的脚上，它的目的是什么？他要让你从今天开始，新月的20年瘸腿走路不可以这样了，再下去的话就要开刀了，再不好的话那就要再植上一个这个内在的这个金属。你要那样还是要好好的乖乖的穿上支架？我说我好好穿上支架吧。这个支架就是什么？就是上帝的律法镶在什么？镶在我们那个残疾跟瘸腿的那个肢体上面。弟兄姐妹，我们心灵的残疾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犯罪，我们离开上帝，上帝的律法来告诉你什么？告诉你，你是一个需要我的人，你是一个离开我的人，你是一个抵挡我的人，你是一个说谎的人，你是一个奸淫的人，你是一个外遇的人，你是一个乱搞的人，你是一个欺骗的人，你是一个撒谎的人，你是一个骄傲的人，你是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这个律法来告诉你，我需要什么？我需要这个律法的帮助。那个支架来了，把你怎么样？把你框住了。我戴上去之后，刚开始困难，哎，慢慢的开始有一点进步。我穿了几天以后，发现不错。帮助我好好走路。过了一阵子，我又想，这个支架难道要一生陪伴我吗？弟兄姐妹，对我来讲是的，这个支架要一生到我死的那一天啊。但我如果躺在棺木里面，不需要带上那个支架了哈。但我想，这个支架如果是一生都要随着我的话，它是属于我的吗？这个支架不应该属于我，可是它又属于我。所以这个支架在这里很像那个什么，那个律法的师傅，他叫你要这样，叫你要那样，叫你应该向右，叫你要向左，可是它终究不属于谁，它终究不应该是属于你的。它的存在的目的，这个律法的师傅，它存在的目的是要叫你怎么样？熟练，熟练，熟练，熟练，熟练到一个地步，我不需要老师了。好像一个弹钢琴的人，我学习乐理，我学习指法，我学习这个肌肉的这个手指的这个动作，到一个地步，我忘记了，不是忘记，是已经这个什么成型在这个作曲，在这个演奏家里面，他可以自由的把那个艺术表现出来。对于我们这个遵行律法的人，这个师父所要教导我们的是，我们教教教学学学，学到一个地步，我成熟了，这个律法自然在我心里面。律法在不在？律法还在，可是律法的功用已经被提升了，提升到一个地步，我已经忘记它了，我不需要它了，我已经可以脱开这个成天在后面指着我说你要这样你要那样的一个情况。我那天就想，我这个支架到底对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支架就是你生命的律法，它随时提醒我 你是一个残疾人，你的腿是瘸的，可是他同时又帮助我怎么样，把腿撑住，我可以好好的走路。所以这个支架就变成一个存在上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我那天对着那个架子看，这个架子帮助我，这个架子也审判我，这个架子这个支架帮助我疼痛减少，可以好好走路，速度变得稍微快一点，姿势也比较好看。但是当我看到这个架子的时候，同时告诉我，我是一个瘸腿的人，我是一个残疾的人，我一生需要这个支架，除非上帝完全医治我，我从生到死都脱不了这个支架。这个支架到底是好还是坏？弟兄姐妹，这个支架到底是好还是坏？它是好的，它是帮助我的。可是你们在座的哪一位愿意带上这个支架？如果你们不是瘸腿的人，如果你们不是残疾人，谁愿意带上这个支架？哎，挺好看的，我要跟岳弟兄一样啊，我是他的粉丝，他带右脚，我带左脚，我们两个走在街上啊，一左一右都好看。那我就想你是神经病了，没有一个人愿意在他健康的脚上面带上那个残疾的支架。律法就是这样，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律法，他充分的知道我们需要什么，需要矫正，需要师父的帮助，否则我们一定是一个为非作歹的人。可是问题来了，当我们被管教、被要求、被约束的结果，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完美的要求。就像岳弟兄、像岳哥我，那个支架再好、再电动，我现在我做的这个支架是瑞典货，不是德国货啊，瑞典做的啊，它非常非常的轻啊，一个薄薄的这个支架600欧元，600欧元，非常非常贵啊，非常非常贵啊，非常轻，我几乎感不觉不到它的存在。可是当它一穿上去的时候，我几乎不能走路。我虽然能够走路，但我还是知道它在哪里。他就不断地告诉我，我现在可以好好的走路了，但是我仍然是一个残疾。弟兄姐妹，这个感觉非常的奇特，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非常的宝贵。我需要的是这个支架没有错，我更需要的是，我知道如果我在永恒的日子我不是一个瘸腿的话，那是何等欢喜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律法就是这个意思。律法控告你，律法审判你，律法要求你，它的目的、它的动机都是好的。可是如果我们进而被这个律法的管教、被它的帮忙，不清楚我们那个生命的目的是需要耶稣来帮助的话，由耶稣来帮助我达成这个律法要求的话，你就把那个师父、把那个律法，就好像我把那个脚架当成我的偶像，当成我的工具，想要借由这个工具，想要借由律法来达到上帝对我那个律法绝对要求的话，那你就是死路一条。我绝不可能把那个支架当成我救命的工具，因为它总有一天要脱去，它帮助我而已。弟兄姐妹，律法跟你的关系有没有到这个地步？你感觉到它每天都在盯着你看吗？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你不要停在这里，因为律法成天盯着你，你会被他越盯越怎么样，越盯越没有志气，因为你发现你完全达不到律法的要求。这里说那个预定的时候来到， 耶稣来到这个世间，在律法之下生活，跟你跟我一样，他帮助你，帮助我达到了。让我们看看第八节，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弱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的是枉费了功夫。保罗写给当时加拉太教会这些弟兄姐妹，包含从犹太教也改信耶稣的这一群人，信耶稣不够，还要加上这些其他的东西。这里说那个懦弱无用的小学，小学，这里小学第十节说，有一些人要谨守什么日子、月份、节期、年，这个我们中国人非常了解啊。我从台湾来，我不晓得中国大陆是不是这样，好像香港人也是这样。台湾人有一种历啊，这个农历，算是叫黄历。我不晓得中国大陆是不是有这样，黄历，黄色的黄，黄历。什么是黄历呢？黄历就是它上面除了这个有年月日之外，它还告诉你今天出门不吉利啊，今天嫁娶不好，今天不能杀鸡，或今天不能吃什么哈、啊，这个不能舟车旅行哈、啊，不吉哈、啊。那今天怎么样？可以，就有很多这个我从小看到很多这种东西，就是守日子、月份啊。今天不吉利，明天很吉利啊。如果明天娶媳妇儿是一个好媳妇儿，如果那一天娶了，那可能孩子生出来会残疾等等，这些事情一大堆啊。方向、方位啊，风水占卜，对于犹太人也有这个问题，这就是他们的律法。信了耶稣以后还回去怎么样？常常他们那个旧有的习惯，对于犹太人来讲，就是他们的这些在圣经里面举到这些他们要守的礼，或者是这些过的节啊，或者怎么样啊，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当时的旧约的这些规定。这些人信了耶稣还要常常回去，而且回去不但回去，而且回过来怎么样？回过来也告诉那些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跟我一样，我也信耶稣，而且呢我还遵守以前我们在旧约摩西所教给我们那个律法，很好的这些日子，这些讲节期、月份啊，这些出入平安啊，这些东西啊，你们也跟我们一样啊，把这个丰富起来。保罗就为这个事情说，你们是一群不认识上帝的人。在第九节这里说，你们既然认识神，更清楚的、更准确的说是被神认识的，被上帝拣选的人，怎么还会回去那个无用的小学呢？弟兄姐妹，你觉得这群人都是一群无知的人啊，初世代无知的人，没有学问的人，都是一些农民啊？不，这些无用的小学啊，就无所不用其极地进入到你生活上面每一个大小的阶段，成为你的价值判断。你说我不会这样，我说你常常这样，包含我。我们中国人在文化、在仪式上面、在教条、在习惯、在意识形态、在国家观念、在血统这方面，就是在这个小学上面很受限制的一个民族。我们在台湾啊，国民党教育有一首歌叫《中国一定强》，你听过没有？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啊，这抗战的歌啊，中国一定要强，日本能不能强？日本不能强，只能中国强。好，能不能韩国强？韩国也不能强，只有中国强。 啊，我们小的时候的教育是这样。当然我们从台湾看大陆，中共也不能强，只有国民党能强啊，就像国民党一点都不强啊。弟兄姐妹，我们对国族对文化啊，像我这个外省人在台湾看不起台湾人，现在反过来台湾人看不起什么，我们这个所谓的大陆外省，弟兄姐妹都在这个小学上面怎么样被捆绑住了。基督徒也一样，在台湾的教会有蓝绿的纷争，特别到那个选举的时候，教会绝对不能谈政治，有的人是绿的，有人是蓝的，有人是偏蓝的，有人是偏绿的。如果在牧师在上面讲啊，明天选举我们要为国家的领导人祷告啊，那么让我们选举一个不会这个贪污的总统，比如说讲这样的话马上完了。哎，你是不是讲陈水扁啊？你是不是讲李登辉啊？你是不是讲马英九啊？从台湾来是这样。弟兄姐妹，一群信靠上帝的人没有用上帝的话，用真理来对待自己，用真理的爱去爱他的弟兄跟爱他的姐妹，都在那个小学上面啊，这个大道这个部分，日子月份节气年，所有的这些礼仪这些教条通通在我们的那个诡诈的意识形态里面作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你看一个人是怎么样看他的，你来教会你是怎么样彼此相爱的。我们这一群活在律法之下的人，就像我弟兄有那个支架在身上，那个支架就永远的扣在你的心上面，告诉你你是一个怎么样达不到律法要求的人。你到今天从你的思想，从你的心灵，你对事情的判断，刚才我们谈到你的国家的观念，你的民族，你的文化，你的自私，你的自我中心，都不断的绕在你这个心里面，真理是没有进来的。所以遇到那个重要的关卡的时候，遇到那个你需要做出重要价值判断的时刻，你常常没有上帝的判断在你里面，你出来的判断常常是什么？这里说的那个无用的小学，那些东西通通跑出来。所以我很难，所以我非常难在教会里面看见一群人以真理的爱彼此的帮助，以真理的爱彼此交接，以真理的爱彼此劝勉，以真理的爱彼此请帖，这样一群我非常非常少看到。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不是这样子。我从小到大的教会经验常常是什么？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出去以后怎么样？哎，那天日子不太好。哎，你明天搬家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要看一看那个房子的风水？在台湾是这样。哎，你明天选举，你应该选一个支持台湾独立的政府。哎，明天选举，你应该选一个跟中国合在一起统一的政府。教会就是这样子，教会没有超越族群，教会没有超越政治，教会没有超越那个意识形态，教会没有超越那个文化对我们的限制。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从哪里来，你从台湾来，从中国来，从中国的北方来，从中国的南方来，你很有学问，你没有太多的学问，你是中国的农民，你是中国的高级的知识分子，让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深刻的体会你在律法之下是必死的一个人，你是完蛋的。弟兄姐妹，你必死，我告诉你真的必死。为什么死？因为你完全达不到那个律法对你的要求，你还活在那个小学对你的捆绑之中，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厉害的捆绑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容许我劝你，不管你是年轻，不管你是年长，我们都有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必须有这个问题，以至于上帝的工作才会彰显出来，这是他很奇妙的地方。你生命中还有这种小学的瑕疵吗？不要太多，只要有一样就不得了了。 有的人是一种特别的价值判断，有的人是一种特别的习惯，有的人是他家族的某一种特征，有的是他个性中养成的一种什么样的东西，结合了在那个律法主义自我中心的这个生活里面，就结出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在你生命那个悠悠的这个心灵里面不断的作祟，所以你信主信了半天，你还是没有办法进步。你很会讲圣经，你也会讲道，像我甚至可能我常常讲道的弟兄姐妹，小心呢、啊，在这些事情上面求主光照我们。他说那个时候满足的时候，那一位主来到跟我们一样，神差他的灵，第六节，进入你我的心，让我们认出谁是我们的父，上帝是我们的父，我们可以呼叫神叫阿爸父。这是第二个重点，生在律法以下的人跟我这个瘸腿的人一样，没有出路，永远都是瘸腿。但是那个圣灵，上帝的灵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临到你我的时候，他让我们的眼睛打开了，看见我们是谁。我们原来是那个律法的奴仆，那个律法管教我们要使我们成熟的那个人，我们做不到的，现在我们做到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圣灵开了你跟开了我的眼，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是否在你的心里做这样启示跟感动的工作呢？你有没有常常让圣灵来感动你？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弟兄姐妹，很奇怪啊、哦，我的教会经验告诉我啊，这是我一个人的分享，我不想不是普遍啊，但是他告诉我常常一个事情，我常常在那个最简单最单纯的弟兄姐妹身上看见上帝最伟大的工作。因为我跟我内人我太太这个逐日崇拜都是在这个儿童主日学，我是司琴，他是代唱的，我们是这样一组啊。所以呢，我就经年累月的在那个小孩子身上呢看见上帝最伟大的工作，在那个大人身上我从来没有看见。我曾经碰过一个3岁的小女生，爸爸是德国人，妈妈台湾人。她有一次跟妈妈说：“妈妈 ，ich liebe dich。”她一直讲“妈妈 ，ich liebe”， 那妈妈听烦了哈。啊，我这个人一辈子都没听过哈，她听烦，听过。她说：“是 ，was heißt ich liebe dich？ 什么叫做你爱我？”3岁的女孩，你以为她会被你吓到吗？她说 ：“ich liebe dich heißt ja。”弟兄姐妹，你能回答出这样的答案吗？哦，我觉得神学教授不一定回答出这样一个准确的字。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我爱你？我爱你就是我刚才说的是真的呀。我不太能翻译啊，可能我翻译的不是很好，但你懂这个意思啊。Ich liebe dich heißt ja。弟兄姐妹，上帝就是对你这样说话的。我刚才谈圣灵进到我们的心，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我们的父，我们呼求他，我们呼叫阿爸，是一个希伯来文，希腊文啊，应该是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哈？阿爸，亲密的。弟兄姐妹，圣灵引导你感动你就要到这个地步。那你如何可以像那个3岁的小女生对她的妈妈这样讲呢？如果圣灵没有光照你，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不是那样亲密的，那你怎么会说出神是我的父呢？你只看见什么？你只看见那个律法对你那个众多的要求。如果圣灵没有帮助我们，我们又活在教会里面，那你跟我只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活着很累的法利赛人在教会里面；第二，披着羊皮的狼在教会里面乱咬人。 因为你后面有一大堆的什么律法，你看谁都不惯，李林这个不行啊，这个人赵杰什么啊，你指挥算了吧，啊，这个学德语的26岁算什么，我15岁就念完啊博士。弟兄姐妹，教会就变成一大堆 dogmatic 在这里，这是一种人。另外一种人呢，被教条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很多罪，我很软弱，我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弟兄姐妹，这两种人都不行，这两种人都需要重新的认识上帝。当圣灵来的时候，当上帝预定那个时候来的那个人子耶稣，他要进到你的心里，他要把圣灵赐给你，开你的眼，看见自己真的是捆绑的这个支架。但是没有关系，这个支架要脱去，上帝那个更大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来要帮助你。这个教会充满是什么？充满是彼此欣赏，也彼此劝勉。这个教会是充满的一群愿意彼此上帝也彼此饶恕彼此道歉的一个团体。所以我刚才说我在教会里面很少看见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的教会是不是这样，我希望你们是，我希望你们是像那个3岁的女孩对她的妈妈那样说话。感谢上帝。最后重复一下，问你们，请你们回答，律法对我们的关系像什么？谁跟谁？师父对待学生，这个学生会不会长大？会长大，他要脱离他的老师。那个律法在不在他的身上呢？在，达得到达不到？可以达到，谁来帮助他？神的儿子帮助他。那个时间到了吗？已经到了。来了吗？已经来了。谁？在耶稣的身上。透过谁的帮助？透过耶稣的去帮助，那么圣灵开启你我的眼，看见这个宝贵的恩典。你身上有没有支架？有支架。有没有拿开的一天？有。谁帮你拿掉？耶稣帮你拿掉。弟兄姐妹，正常健康的走路吧，站起来，正常健康的走路。我这个瘸腿的人这一生恐怕继续带这个支架，但是我希望我的心里知道这个支架帮助我，这个支架也告诉我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上帝永恒的医治。总有一天，感谢上帝，我们都可以这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思想你的话，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既然是你的儿女，我们就不在律法的管辖之下，律法的工作，律法的功用渐渐要过去。当我们知道你是那个赐下律法，当我们知道你是那个赏下恩典的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帮助，靠着人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确实可以熟练